帐篷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实际。主啊，当我们接受你，得着你的话，我们就得着了生命。今天我们一一再再你，把心交给你。主啊，求圣灵来引导我，带领我，祝福于所有听的。主啊，也帮助我在每一句的话语当中都从你而来。我谢谢主，这样祷告都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13期，种子显现生命的呼召，第一大点，信心转向，第二大点，战士心态，第三大点，生命呼召，前言全部恩典。耶稣是神的话，就是他穿着一个身体来到地上，化成了肉体，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就当我们得着神的话，我们也是在神的话外面穿着一个身体。大多数基督徒之所以没有踏进他们该有的权柄和能力之正确的位置，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耶稣完美展现出了神的本质和特性，但却没有明白同样应该活出像耶稣那样有价值的人。他们知道耶稣永远不会把事情搞砸，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记得的却是自己多少次把事情搞砸了。有人做错了事情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没脸再次请求耶稣神的原谅。我并不是让你随心所欲，或是麻木不仁，但真正帮助到我的是，我知道神非常有智慧，在他期待我们达到完美的过程中，就预先界限，得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失败之后的补救措施。他说，如果我们是遵循他的命令，他就跟我们成为一。在命令中有一条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即使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仍旧是遵守他的命令，我们永远可以再回到他的面前，并且神会帮助我们重新开始。当我们的信心转向神，耶稣的 DID 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我们要牢牢记住一件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是取悦神的。即使我们做错事，把事情搞砸了，只要我们悔改、回转向神，相信他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份信心依然要讨神喜悦。相信神的赦免需要信心。就当你对神，赦免会赦免，你有信心，你回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神的洁净，与神恢复交通。这样的信心本身就让神喜悦，但是记住，信心会带出相对应的行动，你的行动必须要表现出自己已经达到赞美的样子。这么做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始就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就是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的心情并不能反映对神，你的真实态度。先前有时候会使你停留在压氧的状态，但神是信实和赦免，比你的心情更大。有时候你不知道如何从定罪感中走出来，但你只要认定，如果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就会被原谅、被洁净，并且要表现出就是你没有犯过罪的样子。就是当我们重生那一刻，我们的人已经转变了。我们就是被重造了，我们现在就真正的要向着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思想、我们的心思的过程。就当我们重生那一瞬间，我们的属灵 DID 已经完全改变，我们的灵就是耶稣的 DID。但我们还是需要学习运用我们的意志，我们启动意志来配合神在神里面信心的行动。就可以启动在我们灵里面的耶稣的 DID。神给了我们的工具，就是通过运用意志在对神的信心里采取行动，你就可以使用神给你的工具，密集训练 无法做到面面到俱。我们上期也说到了圣灵的恩赐，那不是圣灵恩赐主持的也许会。我只是想表示，向你们表示，展示作为神的儿子，就是你们能够以多种的方式，在不同领域，或运行圣灵的各种恩赐，不再为奴。加拉太书4章1节，然而我说，后世几时还是孩童？他虽是全业的主人，却奴仆毫无分别。就注意他是产业继承人，一切都是他的。但只要他还是孩童，就与奴仆没有区别。意味着，即使他拥有一切权柄、能力和丰盛，却仍旧活得像个奴仆。那现今的教会，人们尚从所谓的谦卑，他们拒绝进入权柄的位置。我们看到属灵实际被抹杀，以致属于教会在就是外面看起来显得空洞无味。如果他在哪位，如果有位警察，他的工作就是负责一个区域的安全，但是他对区区就是有错误的认识，就每当有事情发生人们跑来向他求助询问解决办法这时候如果他就是回答说。哎，我能做什么？你以为我是谁呀？我怎么能干涉这些事呢？他听众下人人都听了，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反应的一样，因为这是很愚蠢的想法。人们看着，这个警察说你在说什么？你这跟你个人没有关系吗？你带着警徽，你是被雇来做这些事的，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因为是人无所的谦卑，不对。还是要谦卑，这是玩忽职守，也是你没有执行着你的本分，就是信心之仆。马太福音25章，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主人他把他的这个奴仆们都叫来，就是按照个人的才干，个别的风格，一个五他尼的银子，一个二他尼的，一个一他尼的，就往国外去了。就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说：“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那个拿了5000两银子的现在有一两万。他说：“好，在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个有2000两的银子，现在已经有4000两。”他说：“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只拿了1000两的那个，当主人说：‘我的钱呢？’仆人说：‘请看，你仍有的所有的。’”因为我害怕，我就把你的一他尼的埋藏在地里。耶稣说，从他夺过来他尼的，抵那有10他尼的的说，并说你在并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称他没有信心的奴仆，你在又饿又懒的奴仆。所以说，耶稣期待我们就是将给我们的东西，就是神的话语要繁殖。当主来再来的时候，他要的是果子。我们向神献上我们为他所结的果子。就如果只有一点信心，他会让你的信心增多。注意，他对就是把那个银子藏在地里的那仆人怎么说？你在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那个奴仆，他害怕万一失去了这1000两银子，会让主人非常生气。就是太多的基督徒做工是出于害怕，而是不出于信心。他们什么都怕，怕站出来，就是怕开口说话。他们说我们很害怕这么做。就如果我做错了，神会很不高兴。神他永远不会因为就是想要帮助他人而感到生气。神只会因为你过于害怕不敢出手，而感到难过。感谢主啊！至死忠心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到这地上，并钉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进到天堂。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让我就是我们得救重生的那瞬间，就直接把你带走。但显然没有这样发生，因为他希望。就是我们在这地上来扩展神的国，这个世界永远不会 就是被那些只顶着死后上天堂的人所改变。连改变世界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决定让耶稣死有价所值的人。所以就说，不论我们在做什么，都要明白，我们有一个仇敌，正试图使我们无功而返，但我们还有一位帮助在，就是让我们卓有成效。在一个任何一个时刻，你不是在听从这个，就是在听从那个。这里是一位耶稣寻道的德国牧师，就在被军人解放的前几天，他关押在这被纳粹杀害。就之前他曾到美国学习，在灵性上受到这美国当地就非洲教会影响很大。那段时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美国当局给他机会可以留在美国，而不用回到这个乱战中德国。他回答说：“如果我现在不回去，跟我们的同胞一起受苦，那将来就没有权利和教导人民如何生活。”他回去后不久就遇难了。他为了坚守立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纳粹党要求每间教会必须挂上这个纳粹党军旗，他拒绝了。他说：“撒旦进了教会，想把教会从十字架上扯下来。然而，耶稣门徒的精髓从来不是审时度势、见风使舵，就是你的决定不是为这个基督徒，就是反对基督徒。基督徒在属灵经历上就是没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教会就会失去。”就改变世界的生命力量，感谢主。这个这样大的一个战士心态，就是目前那个教会有个普通现象，我们常常说这些人实干家，就是哪些人是代祷者？问题往往是做事的人不祷告，祷告的人不做事。教会真正的复兴是祷告的人都在做事，做事的人都在祷告。很多人以为祷告为借口不干事，在前几天我说过，你们祷告的时候，就像一切在于神，就你们做事的时候，就像一切在于你。所以说，我们要开始明白，我们的目标是既要祷告，也要实干，就是花时间给神待处，也要花时间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我们在服侍团队中注意到一个情况。常年与我们一起就出门在火场服侍的团队，其实往往比在家的留守团队能够保持火热，因为留守团队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电子邮件与人沟通，面对的是电脑屏幕上的名字，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我了解了后就改变了策略，每个人都能留定期上场，以保最基本的状态，走进战场，就你无法躲在这个电脑屏幕后面，你要与真人，面对面，面对真正的人，真正的问题，就你对他们的遭遇就感同身受，并且，润无染的神在他们身上做见证，感谢主，有效战争。作者在提到，几年前美国政府做了一项这军事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了就是士兵在这个前线21天后开始进入这个疲劳期，于是他们从前线送回去休息放松，然后一旦他们的休息期超过了7天，就是彼此之间就会开始起冲突而打架，所以他们发现这个时候最好就赶快把他们再送上前线。因为在前线，他们打架的对象是敌人，再打20天，然后又再调回来休息7天，如此循环。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突然就是明白，这就是我遇到的情况。大多数基督徒也都是这样的。就你在教会看到的有些人在挑剔、背后说闲话、制造混乱等各种问题，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是那个去外面为别人祷告的人。他们会觉得待在大后方，他们会彼此起冲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们有耶稣的 DID， 他是耶和华的军队，约在战争的主，是天上军队的军队的统帅，犹大的狮子。出埃及记15:3，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就是我们里面有战士的爹爹，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是为打仗而创造的，就当我们在基督里被重新造，我们就被创造跟魔鬼去打仗。有一次，耶稣提到施洗约翰，他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被风吹的芦苇吗？穿细软衣服的吗？看了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你们究竟为出去？你们出去究竟为什么？要看伸延展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伸延展大多了。施洗约翰的生活是在战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也是为战场而创造的。我并不是在说你们不能够拥有美好的东西，但无论你有什么，你要有战士的心态，就你必须认定你是先驱，你是战士，就你是注定要上战场占领土地的人，不再择代。大卫王他有两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关于哥利亚，另一个。是88，他最伟大的胜利以及他最深刻的失败了，就非常令人惊讶哈。神在这个圣经里将这个故事也向我们做了详细的描述。像那个时代的国王，每年要出去带兵打仗，那年大卫王却留在了王宫里。接着就发生了我们所以想的联想的故事。大卫在傍晚上去。高高的屋顶上散步，看到88在洗澡，然后他问随从的那个女人是谁？我要了，他说是我的，于是就派人去接他。他的随从一定在他这个彼此讨论，他是乌利亚的妻子88，但他们没有告诉大卫王，应该有人去跟大卫王说不说才对。如果你是一位领袖。跟在你身边的人应该是那些为你好而提醒你真正相信的人，他们熟悉你，在你堕落或走偏时向你警示，告知真相，而不是帮你隐瞒事实，而是你让面对事实应该有人去制止大卫王。大卫，你不能做这些事，她是别人的妻子，就算你是国王，也不能可以这样子做这样的事。但大卫王随从没有这样做，而是去把88带来给了大卫王。他们在一起过夜，并且怀了孩子。大卫王发现他有了身孕，才明白闯祸了。突然间，一切都变了。他琢磨着做点什么啊，于是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叫回来，假装打身战情，因为只要乌利亚回来，就会回家与妻子同进。这样就以为那孩子是他自己的。乌利亚回来了，并跟大卫王报告了战情，但事与违反，原为乌利亚没有回家，反而睡在这个王宫里门外。在大卫王关切的询问下，乌利亚回答说：“约柜与善利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里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进呢？”我指着大卫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可想而知，对比之下，大卫王已经明白自己堕落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更害怕了。最后一不做二不休，他写下一条谋杀计划，封在这个信封里，让乌利亚亲自交给那个统领约押。大卫王让乌利亚带着他自己的死蛮令，奔赴黄泉。他按计划被派到最危险的战区，最后战死沙场。乌利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开始节节败退。事情发生在至此，你看明白了吗？就是要知道，这是大卫王诗篇的作者合神心意的人，打赢巨人哥利亚的人，大有信心的人，但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彻底改变了。他接下来的生命导致他们自己人生 乃至他的家族生活的悲剧。这一天还是英雄啊，第二天就变成劫富，再隔一天他成了杀皇仔，最后成了谋杀犯，杀了他军中最优秀最真诚的战士，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个决定。与其作为一个战士，直奔沙场，他选择了留在王宫，呆化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所以说，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谨慎，感谢主。多少世纪以来，魔鬼已经学会了一套把戏，他在美国玩的最好的就是障眼法，以致人民觉得如果你相信有魔鬼，一定脑子进了水。就即便事情看起来毫无疑问是魔鬼作祟，他还有另外一个有效的招数，就是记得大卫曾经告诉说，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我需用你那份饮食，求你提供给我，免得我饱足了就否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免得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魔鬼深通此道，柳絮不爽。首先，他会让你变得很穷，也许破产，甚至贫穷，使你无法支持这个传道工作，或者使用金钱扩展神的国。如果这样做不灵，他会使你很容易的致富，使你不懂得就是如何在每一件事上来信靠神。他试图让你感到舒舒服服的，然后昏昏欲睡，这样你对耶稣的心就不会保持火热。他知道一旦倒在这个安乐窝里，你就对基督提不起劲来，你会购买其他东西，作为你的物乐。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这里，我们总是就是看到人民有太多的事物，让他们分心，就是敌人非常乐意说让你分心。这里说哥，决定不要分心，告诉我们马可福音4章，耶稣也说到其中一个阻止神话语对你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今生的私欲。接着他又描述了这些事的什么是忧虑、钱财的迷惑了，以及其他的贪欲。这些东西进来就把道全然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在这经文里，意识思虑这个词也定义就是分心，就是当我们回头看了以前那些复兴的运动了，有时我们会盼望自己最好您活在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也希望活在约翰为师的那大复兴时期，救世军初期。感谢主哈，在当那个他们发起这个伟大的复兴运动，就是我们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些故事，还有早期的复兴节，他们都我们都也希望处于在这个那个时代，就经历那些事情，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记住。想要达到那种精力，不是将时间耗费在生活琐事上就能办到的。这些复兴运动、沂蒙新思，是那些伟大之人的共同特点。他们绝对不像一般的人那样平平庸庸过一生。他们调转目标，就是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个圣灵身上，就是他们非常的专注在这个新约。有一个很相近的词，就是单一哈。马太福音6章22节，就是你的眼睛若单一，全身都就明亮了。不要受搅扰，要专注，就是告诉我们要专注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好，感谢主，不可偏向左右，要专心祷告，专心期待。这些人就是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就老实说，他们并不富裕，因为他们所需无几，他们只需要就是想要。神，这就是他们的专注的地方。感谢主，这里生命呼召、殷勤的呼召，就是很神奇。神总是就是呼召那些生活忙碌的人，神不会去找那慵懒的人。他知道要使他们忙起来太花功夫了，所以他专找忙碌的人，给他们更多的工作。他知道这些人完成工作，你要看看这里摩西就知道出埃及记3章。就当时摩西正在这个野外放羊，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灼，却没有烧毁。现在注意听， 这是主要的部分。着火的间隙在哪里？在山上。摩西当时并不在山上，这个火焰并没有出现在摩西放羊的路上。难道神的能力没有足够与将火焰放在摩西面前吗？当然，神当然可以。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做呢？答案就在摩西所说的话里。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异象，在荆棘为火没有烧掉。摩西正忙，他必然放下手上的工作，他必然必须停下脚步，并且调转方向到山上看这个异象。这是一个测试，要测试摩西看到火焰，火焰后是惊讶了一下啊，然后继续走在他的路上呢，走上路呢，他。”还是他停下来，为了看火焰而改变自己的方向。摩西也改变了方向，就决定要去看这个异象。当他达到这有火焰的荆棘那里之后，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地乃是圣地。”他说：“我有一个工作要给你，我要差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说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奇的是，面对神告诉他去做的事，摩西回应说：“主啊，你选错人了，我向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左口笨舌的人，你应该找我哥哥亚伦，他能言善道，他本是说服埃及人放所有人走。”神说：“不，他不在这里，跑来看在异象里的人是你，感谢主。”计算代价，曾几何时，就是你盼望自己的生活、你生命中经历的丰满，就只是听耶稣已经付了代价，就使你能够进入其中。就当你依然需要计算你要付出的代价是有价的，这代价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就看自己愿意走多远，你甘愿离开什么，需要。你需要就是舍弃什么？就刚刚牧师也说，你们中间有人从泰国来，有人从其他国家远道而来，也许有因此失去了工作，这是我向你致敬，这是非常好的。在作者在这提到，你有所付出，耶稣也为你感到荣耀。我们就是必须决定，我们愿意付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有价值的。这里有一个秘密，绝对值得。你我付出所有，我不记得自己有任何为神所付的代价，是让我觉得后悔不值得。我所甘愿放弃的一切，神用更多他的国赏赐我。作者告诉我们，他曾经就是跟一对穿着非常高档的夫妻去餐厅吃饭，这位夫妻也好，丈夫都是非常富有，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们在餐厅聊天哈，这位丈夫就提到，跟作者提到说起他神给他的使命，他知道他应该要去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环境不好，但是说起来环境很差，但是聊着他的妻子哈，开始都难过哭起来，就不停擦眼泪，好，然后突然间就站起来，把手帕摔在桌子上面，并大声地说：“我不会去，我不要去，我不要活在那里生活当中。”就是他。不愿意放弃他现在拥有的一切，他不会去。就场面看到都非常失控，丈夫也非常尴尬，就坐在就结果就离开了。就最终他们也没有走进神的旨意。到5年后，那位丈夫也去世了。去世之前也妻子也跟他离婚，他向他妻子妥协了，就是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但是最终就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连命也都丢了。就这些事情，就是说，并不是神所做的，就是当我们选择不顺服神的时候，魔鬼他就会趁着机会闯进我们的生活。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说的也很明白，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就是我们必须要爱神胜过一切，甚至你的妻子，就是神也必须。是我们的生命中的，要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位，他值得，并且也要期待，就是达到完全的去顺服他。我们要顺服，完全的顺服主，就是无论神要求我们做什么，一定是，为就是神的国就是带来最大的好处，对整个人类带来最大的好处，并且啊，也为 就是也为你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说，神对我们的生活期望，就是绝对要是要服从耶稣哈，告诉我们要服从耶稣啊，意志来降服。现在作者在告诉我们，就是他关于几年前的事情，他希望不会削弱他，就是他们所有对神的那个呼召，因为这些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熟灵，就是不是从天上照下来的光，也不是从天上而来的声音，甚至也不是摩西燃烧的荆棘，也不是其中的一个。但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作者在读那个查尔斯芬尼的书，里面有一直觉得作者要瘸子来做传道人，瘸子侍奉神。作者说他父母在小时时候被那个车斩过去之后，他父母就把他献给神。当天他在读这个奉礼书，奉那个奉礼的书的时候，他提到两件事，就是要改变那他所做的一切。就他说，首先就是说，你必须要将你所有的意愿，在那屈服于神的意愿之下。就是他，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他可以是做到这个生命的摆上，然后他就继续读。接下来他又说，这意味着如果你将你的生命全然献给神，还没有给神的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反而是神将你放进地狱，会为神的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如果这就是神的意愿，你要甘愿被放进地狱来给神的国带来最大的利益。他看到这样，你就把这个作者看到就把这个书合上了。作者用了好几天才同意接受这样的话，感觉到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就当作者他决定接受这些话的时候，他回去重新就是打开那本书，然后看到了接下来说，一旦你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告诉你，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把你放进地狱。作者说，哇，心好喜哟。作者故意说假装擦着擦汗，脸上的汗，就是他当时应该再往后读一点点，当时就会决定将自己献给神，就完成这个神的意愿。但是还是记一句，记一句，他说：“如果你要去实行神的意愿，那么你就要保证你自己所做的事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利益，再表示你所要做的这件事情能够有最长长久的时效，并且给人给多呃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益处。”接着他又说，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益处，就是使所有的人都敬拜神。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献出自己，去帮助其他人，能够，荣耀神，并且来敬拜神。感谢主。这里最后一点就是说，价值的人生。他接下来就是作者就是必须要决定什么样的事哦，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最永久的时效。那个时候，那作者已经放弃了武术馆，他开了个武术馆，管理一家素食餐厅，就在免费的为一些人来提供这个食物哈，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作者他知道这件事情只能帮助到一些人，并且时效非常短。于是他思考，如果就是作者去其那些工作经验的就业机构，会帮助到他找到最合适的工作，同时也给那家公司带来最好的利益。但是他告诉作者说，我知道神绝对要比那些就业机构还要聪明。于是他作者问神，我应该要做什么？可以给最多人带最大的利益，并且时效最长的。神说，传福音给尽可能多的人，这样可以这样可以长久的帮助他们。我说那意思是，你要我去传道。那时候作者他都放弃了武术馆才一年，在素食餐厅做经理。他有一个武术馆学生，他家里非常富裕，也想找他开一间学校。好，那时也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那有一天，他走在上班的路上，他开始跟谁说：“父王，我必须要知道你希望我做什么。”那个时候，那个人找他一起来创业，想给他签5年合同。他如果作者说如果我同意了，那么在接下来5年时间，我就没有办法被你使用，所以我现在必须要知道你想要我做什么。好，那时候，作者就是我得到了一个答案，非常奇怪。神说， 不是我想要你做什么，而是我希望你成为什么样子。他说：“我希望你成我的儿子。如果你是我的儿子，什么事情能让你开心？”他说：“希望我成为他的儿子，还希望我能够开心。”这样答案就是让我很惊讶。作者说他从来没想过神是否真正的在乎我开不开心。我在一个五旬节宗教组织下长大，快乐并不在于我们期待的顶端。一般来般的时候，就是别人当别人你看起来很快乐，他们甚至还说你觉得你犯罪，就是你必须要看起来有些难过，就像在受苦的人一样。神说：“我希望你成我的儿子，我希望你可以快乐。”然后他说：“当你成为我的儿子，什么时候什么事能够让你开心？”我说：“很容易，医病赶鬼、传道、让死人复活，这样能够让我感到快乐。”其实，在那个时候，那些事情我一样都没有记过。作者说，但我知道那些事情会让我快乐。所以当神说希望他成为他的儿子，希望他快乐，我说那就是医病赶鬼莫属，那些事情让我感到快乐。接下来，他的答案再次让我感到惊讶。他说：“我现在知道你希望你做什么。神就带着我绕了一大圈，因为在我知道要我做什么事情之前，他要我明确的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我要继续走到我上班的地方，就是作者都来了，在那个上班地方来辞职。他就说会继续留下2个礼拜，但要辞职。他们问他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作者说我应该会去传道。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已经给他们分享了我的见证。所以我辞职回家了。那时候，作者的妻子有一份工作。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妻子出门工作的时候，他说也，他一回到家里就开始学习。当他下班的时候，他说你在做什么？然后他看着我说你是不是辞掉工作了？我说没有错。他说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作者说他要去传道，但在这之前，没有人要求我去传道。也没有人知道我打算去传道。那作者的妻子呢落下一句话，他说永远都不会忘记，好吧？他说好吧，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应该要去传道。如果你在家里，你不能去，你不能在家里躺一整天。当我们去上班的时候，你也要跟着起床，你要把一切献给神，让一切运作正常的运作。那作者说好，他第二天他的妻子他们起床去上班，他也起床，然后都放一些赞美诗哈，4个小时，之久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的，这样祷告赞美，然后赞美祷告，接着他坐下研读圣经了。在他读圣经很多年，他有一位那个从军里退伍的朋友，他以那个函授方式的从学业毕业后，对他这个学校不感冒的教会，他就你没有人给他搭配，他们就把他派到医院。为他医病来祷告，病人祷告，他们怎么喜欢我呢？他说，所以他在教会里接受指令，教会告诉他要去哪家医院、哪个病房，为谁祷告，然后他会来接我。他这样说，他带着我一起去医院，他们不知道我也会去，我就跟那位朋友一起去学院为病人祷告。这位朋友以前负责过军事网络系统，但有一天他用了大概2个小时来帮助作者做一个网站，然后问这个作者，人民用什么方式来联络你？作者说我不知道，然后就用我的手机号码，就他作者就把他希望他的手机号码就放在网站上，就让过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个网，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个网页。但我作者说我当然可以，那这样很好，就来吧，就所以就是把他的作者的电话就是号码就是放在网页上，2个小时之后。他作者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说：“你可以过来为我的儿子祷告吗？”他瘫痪了，我可以，我说可以，他们就说好了。你怎么过来？他说不确定。就当时我连他说作者说我连车子也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是破产的状态。他们又问我你一般怎么会去这个目的地？我还没有一般的情况，我没有打算跟他们说，我还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需要做手术哈，你也会希望你是那个医生，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病人吗？没有人愿意。他们问他想坐飞机过去吗？我说这样，这个方式很好。他们问谁会跟你一起来？我说应该是我的女儿，她会跟我一起来。作者连他女儿都没有问哈，那时候他女儿也有份工作。他们说都给他买了隔夜的启程的机票，就回去给他女儿说你辞职吧，跟我一起去出差。所以我们一起飞去了那个白卡，罗兰，住在那里全身瘫痪的小男孩家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楼下已经有70个人挤在客厅里。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来的，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老实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当然，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我就一直服侍他们到中午。然后他们说，过两条街有一栋房子，里面有人在等你。然后我就又走到另外一栋房子讲道，一直讲到5点晚饭后，他们说过两条街还有另外一栋房子，里面有人在等你。所以他又去了另一栋房子，一直讲到半夜，然后回到自己间房子睡觉，每天都这样整整持续了讲了一个星期。我们每天都为那个男孩祷告，每天都有一样的行程。在那个星期，男孩痊愈了，还有另外200多个，我们为之前祷告的人，其中40个患癌症的末期，到那个星期结束时，全都痊愈了。阿门，感谢主。之后我们回到了德克萨斯。很多人听说了我们在那里做的事情，他们开始主动来找我们。但有一个人，叫这个，谁的看到吧？但有一个人听说我们的事情，也邀请我们上他电视的节目。节目在2001年播出，从那时至现在，我从来没有自动要求去一个地方讲道。我们的预约行程都被安排的满满当当。如果要休息，我们得需要留时间。因为我跟神说，我们不会去求某地方让我们去讲道，我们也不会根据可以拿多少钱或者那里有多少人听决定要不要去讲道。我们也没违背过神跟神的这条约定，神也没有。从神也从也神也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约定，我们就这么开始，所以你们就去开始吧，这不是很简单吗？上帝祝福你们，感谢主。好，分享完毕，交给主持人，这就是分享的13。